一下哈，我们这是第三次上课，那我们前面两次我也每次都有 review， 对不对？那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当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什么？主耶稣升天以后，他什么复活，对不对？复活四十天之后，他怎么样？他在门徒显现四十天之后，在等了十天以后，在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临以后怎么样？整个教会被翻转，那个时候呢，新约的教会也就开始。好，然后之后我们上个礼拜看的几次是什么？看到彼得他开始讲道，对不对？然后讲道之后，同时他有什么？有大能。那我们知道说，在更早之前，我们讲到说彼得是主耶稣，他跟着主耶稣三年半，对不对？他看到主耶稣做了很多神迹奇事，可是当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还是什么？还是软弱，他还是否认不认他。可是当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整个这个120个人的身上的时候，他们的生命怎么样？被翻转。所以呢，我们就来看这个事情，不是只发生在初期的教会，这个事情实际上是神应许给什么？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以我们就来看这段经节，这段经节是我们很喜欢用的哈，然后我们也在过去每一次主日学，我们都特别会用到这一段，就是以弗所书一章17到19节。哦，这个经节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人把它当成是什么？是一个使徒性的祷告，是保罗他写的时候为我们每一个信徒来祷告的。所以他说什么？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然后知道什么呢？有三件事情。第一个是什么？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第二是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第三是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呢，我就在这几个礼拜，我们刚好也就是我们在学习来默想这段经文，好，就是我们家。那我就在看的时候，我就忽然发现说，实际上在使徒行传开始发生的这一段路，实际上就是什么？就是保罗在这段经节要讲的，而且是讲给什么？讲给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他说什么？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父，当他把什么？当那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那个圣灵赏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怎么样？我们真正知道什么？知道耶稣基督，而且怎么样？把我们心中的什么眼睛 enlightened， 就是照明以后，我们就开始知道说，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样大的心意。那三个心意有什么？有三点，就这三点。所以我们先看第一个，就是我们知道说，刚刚那个王牧师不是他在他的经节上面也有讲说，主耶稣在的时候有向他的门徒吹一口气，对不对？说你们受圣灵，好，他们受了圣灵，可是是在里面，他们不知道。可是当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来的时候，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说，圣灵降下来的心意是什么？它是像像火焰，像舌头一样，对不对？然后他们就开始每一个人去讲那个地方。那时候在聚会的时候，从全世界各地来的这些犹太的信徒里面，他们不同的方言，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他们知道神的事情，耶稣基督的事情。所以实际上我们来看这一段的时候，就是说当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有什么？我们有圣灵，对不对？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那个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能力。好，所以就是在这边他说求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求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的神把在每一天的时候，把那一个让我们能够有智慧跟启示的圣灵给我们，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头经历它。这个并不表示我们没有，而是更深的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生活的重走的过程里面来经历它。赏给我们知道它的时候呢，就好像什么？就好像彼得，还有等一下我们看的司提反，他就知道耶稣基督，他就很 bold， 他可以什么？可以跟他周围的人宣讲，耶稣基督就是那要来的王。好，他已经复活了。你知道，当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不没有这个神的圣灵来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是什么？只是知识的。就好像刚刚王牧师讲的是大头，对不对？或是张牧师讲的大头，可是我们没有那个能力把那个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把它讲出来。只有等到什么？那智慧和启示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才开始讲。然后呢，等我们讲知道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什么？第一个， 他 the hope of his calling， 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就看了，因为恩召有何等指望，有时候很抽象，对，所以 the message 他就说 exactly what he is calling you to do。所以在 the message 他把它翻成的时候，他就说，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教会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到底是要做什么。神实际上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对不对？所以我们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做同样的事情。可是当我们神的灵放在我们里面之后，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这个人陈明德或是吕信荣或是谁，在教会里面，在神的教会互为肢体配搭的时候，我们是做什么。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的他在圣徒中间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英文是 the riches of his of the glory of his inheritance in the saints。 那 the message 他翻成说 grasp the immensity of the glorious way of life he has for his followers。 我们在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想想看，这个就是彼得他这些早期的这些跟着他的跟耶稣的门徒，等到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所经历的。他们以前他们怎么样？他们都是孤孤单单的，所以当耶稣走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什么？他们就开始回去操他们的旧业，有的回去捕鱼，有的回去做什么，对不对？然后可是呢，因为主耶稣他复活以后跟他们讲说，我走了以后会有保惠师，会有圣灵来，所以他们就开始等候。可是他们在等候的时候，他们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不知道，对不对？一直等到我们上个礼拜讲的五旬节那一天圣灵下来以后，他们发现说，在神的能力底下，他们可以讲什么？他们可以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言语来讲神的事情。好，然后他们同时发现说，在他们讲到的时候，听到的人就受感动，就什么，就主动的就变成什么，就变成基督徒。那就他第一次讲到，彼得讲到有3000人，对不对？好，所以那一个他们就开始说，教会这个神的所谓神的家，我们如果说想到基业，对不对 ？Inheritance， 譬如说我今天我要是有一天到神那里去的话，我们那个房子就是给谁？给我的两个小孩，对不对？好，或者是先给信荣，信荣要接两个，然后之后就给我的小孩，对不对？主耶稣他到天上去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他的身体是什么？是在地上的教会，对不对？这个教会就是什么？就是神的家是什么？是那个 inheritance。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都要承受，都要接受那一个。可是以前彼得他看不出来。这个教会他耶稣走了以后，这个教会在地上是什么样，没有人可以知道，因为那时候没有教会。可是等到他第一次讲到有3000人进来的时候，他就发现说，原来神的教会是什么，是很超过他想象的。一天讲到就3000人，然后再讲到就什么，就5000人，对不对？而且是5000男丁，所以合起来可能是第一个教会在可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发展成20000人。好，我们今天有很多美国什么 mega church， 对不对？然后他们也租什么 stadium 在那个，可是在那个时候你想想看，一下子彼得他一次的讲到就有这么大的人可以进到神的家里面，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基业，那个是神的基业，神的身体，神的家在地上的那个人。所以他可以看到说那个是何等的荣耀。然后第三个呢，他说他向我们这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他就说这个 the message 那个英文翻成说 the utter extravagance of his work in us who trust him endless energy boundless strength。 好，对不起，这有点卡掉。他这个实际上讲的就是彼得跟什么这些使徒他们做的事情。我们上个礼拜说什么，有一个摊子，对不对？他在美门前面，他彼得到门口要经过的时候，他要跟他要什么，要钱。可是彼得跟他说什么，金跟银我都没有，什么？可是我奉耶稣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他扶他起来的时候，那个人的整个病就好了。好，所以你知道那个能力就在他的身上。今天呢，我们实际上呢，我相信说我们呢也祷告，对不对？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也把医治的能力也给我们。当然神有神的主权，有的时候神有他主权，他预知他的心意。可是我们相信说，神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不是只有早期的彼得跟什么约翰，而在我们这信的人的身上也有这样子的能力。好，这个是我觉得我在看的时候，这个礼拜特别一个灵修，就是 我们在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不是看一个历史书，我们是在看说神他要在教会从过去到今天到他再来之前所要做的事情。好，所以这个经节很重要。以弗所书一章十七到十九，我们可以好每一天你真的把这段经节默想，好求什么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来给我们，使我们真正知道谁，知道他。 OK， 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从第四章第三十二节这边开始。教会实际上你知道，这教会开始以后第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什么？亚拿尼亚跟撒菲拉的问题。那亚拿尼亚跟撒菲拉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在这边呢讲到说是欺哄圣灵跟试探主的灵。好，这个是很直接，我们在圣经上就看到。那在这个之前呢，我们知道说在那个时候，我们上一次有讲到，因为那时候是五旬节，对不对？是以色列犹太人的三大节日之一，所以那时候有很多外地的人从各个地方来到什么？来到耶路撒冷。那这些人他在信主之后，就是接受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是弥赛亚的时候，他们就留下来了。他们留下来以后呢，他们就没有地方住嘛，因为他们家都在各个世界各地，所以当他们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在那个地方的耶路撒冷的这些信徒就怎么样，他们就把他们的家产就怎么样，就把它公用，就是公用。好，实际上呢，是我们上次有讲到说是在那个时候是一个 unique 的 case， 因为之后等到我们看下一次讲到说整个教会这个信徒被逼迫分散到各地的时候，教会就不再这个样子来供用，可是在那个时候是很 unique， 有这个 need。 那这个也就是我刚刚讲到说分享，因为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督徒原则，就是彼此的 share， 分享的时候实际上神的恩典就在当中。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看到那时候的教会，第一个是没有一个人说他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供用。第二个呢，请使徒大有能力来见证主耶稣复活。好，然后呢，内中没有一个人缺乏的。然后呢，人人都将田产房屋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放在使徒面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同时也讲到在第四章的最后36、37节，然后有一个人叫做什么约瑟，可是他后来就是使徒，就把他改名叫做什么巴拿巴，就是劝慰子。那这一个巴拿巴就是后来开始跟什么保罗一起宣教的这一个巴拿巴，他是什么？他是利未人，他也卖了。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呢，早期教会一开始就是很合一的，是 unified。 可是在这个 unified 的时候呢，就出现了这对夫妻是亚拿尼亚跟他的撒菲拉。他们看了巴拿巴做的事情，他怎么样，他也做，他就把他的田产卖掉以后呢，可是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在卖这个钱里面，他留了一部分呢留给自己，然后把其余的拿来放到使徒的脚前。然后彼得就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的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个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然后之后怎么样，他就死掉了，对不对？然后他太太过一段时间，三个小时以后来，彼得问他说，你知不知道？他还是同样回答说，我们全部的东西都怎么样，都拿出来了。结果他怎么样，他也死了。所以这个家就两个人就忽然就死掉。所以我在刚信主的时候想说，怎么会这么严厉，这个要怎么解，看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你想想看，这是整个初期教会第一个问题，教会发生的第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在这两个人他怎么样，他也跟巴拿巴一样，他在做什么服侍神的事情，对不对？巴拿巴做服侍神的事情是他把他有的东西全部拿出来放在使徒脚前，让大家可以合用。那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也做同样的事情，可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跟巴拿巴有一点点不一样是什么？他留了一点点在自己身上。那他做这个事情的心 original 的 intention 是什么？是跟巴拿巴一起做，还是说他要把他的东西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你知道大家有看到这个不一样，不一样的点在哪里？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实际上有想到，我自己要像巴拿巴一样。因为巴拿巴拿出来的时候， 使徒就把他的名字从约瑟改成什么？劝慰子，对不对？实际上神借着使徒看到，神借着使徒看到巴拿巴的心，可是呢，神同时也借着使徒看到亚拿尼亚跟撒菲拉的心。他虽然要做同样的服事，可是他在服事的时候，他要的是什么？自己被 recognize。 所以这就是什么？他拿出来的时候，他还保留一部分，他拔出来那一部分实际上只是要那个名，说我东西都给你了。好，这就是为什么实际上今天我就在想说，如果彼得问他说你是不是 都拿出来，他说我没有，我拿出来一部分，我还有留一部分在我身上，可是我这一部分我全新的给神，让教会来用的时候，他们会不会被 punish？ 绝对不会。神把他们两个人拿出来是做一个 example， 是什么？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实际上呢，不要看自己会得到什么。你知道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有一个心是他要被 recognize， 被使徒 recognize， 神被教会 recognize。 可是呢，神不要我们在服侍的时候什么看我们自己，看我们心里还有一个。神其实不，神绝对不 care 这个钱，对不对？天跟地都有了，都是神的，他为什么还 care 他这一点点钱？不，他看的是心。所以彼得才会讲这么严厉的话，说你欺哄圣灵，还有说什么你欺哄，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不光是欺哄圣灵，而且是欺哄神。所以这个实际上也是呢，提醒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呢，在这个尤其是你知道早期教会是最容易让我们了解神的心意的。早期教会是大家共用，对不对？神兴起这些使徒，可是我们上个礼拜也有讲说，当那些人开始说要带使徒的时候，觉得他们很棒，他马上讲什么？不是出于我，我没有能力，出于神，对不对？所以实际上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我们怎么样在神的肢体里来服侍神。可是同样的，我们也要知道说，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千万不要想说我自己被 recognize。好，那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我想说我自己，我们都很 honest 的话，我们知道说我们尤其是在这个社会，对不对？从小考试就是你要考好，老师会 recognize 你。到公司的话，你要做好，所以老板会 recognize。那你说哦，到教会来，我做好了，是不是希望弟兄姐妹或是牧师或谁来 recognize 我？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心，可是呢，你知道，只有就是我刚刚讲的，只有当圣灵在我们的里面，那个智慧和启示灵来给我们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才会开始知道说，原来我们所有的都什么，都是出于神的。好，我今天可以在这边分享是出于神，今天我们可以在教会里头各样的侍奉都是出于神，不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我可以做什么，而是出于神。当我们有这个心的时候，我们就才可以谦卑在神的面前来什么，来服侍他的教会。要不然的话怎么样，就会造成这第一个问题。实际上这第一个问题是在教会里头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还要看自己，每一个人都还想要什么，自己在教会里头有一份，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好，所以这是你看很特别的。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很快的来看说耶路撒冷教会就开始什么受逼迫了。我们知道上一次彼得他们被抓，对不对？关了一天以后，第二天他们就被送出去了，对不对？因为他们抓不到那个。可是这一次呢就不一样，这一次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彼得医治好了那个瘫子以后呢，犹太人的祭司他们就开始什么，就开始注意到，哦，原来这群人已经不是只是讲讲而已，他们是真的，你看聚集了很多的那个信徒了。而且在这边讲到说连什么，连祭司都信主了，哇，这不得了了，对不对？大祭司，我底下祭司都跑去信耶稣了，那我这边的话怎么办？好，所以呢，他们就可以，所以你开始看，在第五章他们之后呢，他就开始使徒，就做很多的神迹奇事，然后呢，他们都在所罗门的长下那个聚集，因为那个时候那是什么？所有犹太人他们去圣殿敬拜的时候，一定要经过那个所罗门的廊，然后呢，他们在那个时候，甚至有怎么样？有人觉得说只要照到彼得的影子就可以什么，就可以医治了，就得医治了，这是很 amazing 的齁。那我们知道说第一次我们有讲到说保罗那时候也有人怎么样，觉得是什么拿到他的衣服就可以什么得医治， 好，所以那时候他们的能力是很大的。然后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在那边的病人被鬼缠的，还有什么，全部都得医治，而且从各地地方来。那就是因为这样呢，你如果看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说他们就被抓了。可是被抓的那一个晚上呢，有主的使者就晚上去把他们什么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面把生命的道讲给百姓听。所以那主的使者是什么，就是天使，对不对？天使在那一天晚上他们被抓了以后，他就去把那个监门打开，打开以后什么，他就说你们去站在殿里头把生命的道讲给百姓听。是讲什么道？讲生命的道。然后在这边我就没有那个我就没有特别写。实际上那些大祭司他们知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他已经跑出来了，所以是很 amazing， 对不对？他关在里面，然后他们说监门都是牢牢的关住，结果他们要出来，可是他们已经出来了，可是大祭司他们还不知道说他已经出来了。然后他们出来，他们就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说什么？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次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次做见证。所以呢，这就是他们讲的生命的道。生命的道是什么？生命的道不是你怎么生活，生命的道是什么？是我们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成为一个新人，那个是生命的道。然后呢，他们就是在这个下面之后，他们就被抓来说，你可不可以不讲？不讲，那他们彼得跟那个保罗他们就开始 defend 说，我们不能够不讲，因为这是出于神的。那时候你看圣经的记载，我就都没有打出来的话，就是他们就这些犹太人就开始非常的生气。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说他们亵渎了什么，亵渎了神，所以他们就想要杀他了。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出来了，叫做加马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这个加马列也是谁？是保罗的老师，对不对？保罗那时候在《使徒行传》22章，我们到时候会看，他讲到说什么，他是加马列门下的，所以很可能就是说，当加马列在这个时候讲的时候，保罗也在旁边听。那加马列他讲的一个原则是什么？他说，如果他们所做的、所行的是出于人的话，有一天怎么样，一定会败坏，因为不是出于神的。不管他们做的现在看起来好像很棒，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呆荡，因为没有能力，没有真的生命在里面。可是如果是出于神的话，你们不能够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取神了。所以他们就什么，他们就是因为加马列讲了这句话以后，他们就什么，就把他打了。那中文的翻译是说打，可是英文是说叫 flog， 就是用鞭打。那你知道以色列人那时候在旧约他们的律法里面，如果说这种亵渎神的那种，亵渎神当然就是被石头打死，对不对？可是除了这个以外，他们要是鞭打的话，他们说这种自己的 brothers 不能打超过40下，所以他们就说在那个时候，他们就是那个鞭子打是打39下，40下少一下，所以他们不会什么，他们不会多打，以至于他们犯了什么律法的错。你看那时候的那个法利赛人是多么的守旧约的律法，所以律法都可以打40下，他们怕说超过了，所以他们就打40下减一，所以他们绝对不会什么犯了律法的错。可是他们都是在持守那个外在的。所以就这样，他们被打了以后呢，这些使徒他们就什么回到离开公会以后，他们心里，你想说被鞭打39下实际上是很不舒服的，对不对？很痛的，可是他们就很高兴，很高兴说这算是配位这名受辱。他们就每天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所以这个呢，就是到第五章。然后第六章开始呢，教会就出了第二个问题。好，初期教会就，我们现在教会你知道，我们教会每天都有很多问题，执事呢开会问题开不完，对不对？可是呢，这个实际上是圣经上在记载教会的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看说在第六章第一节，有说希利尼人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我们记得哈，我们前面讲说那个时候的教会是不是只有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对不对？有很多地方的来，那很多是什么？是讲希利尼人话，就是讲希腊话的。 希腊化的这些人呢，特别是他们的寡妇是更是什么不受重视的，对不对？因为你没有先生去帮你去抢什么，所以他们就是发现说他们在吃的事情上面，每天的食物上面，有人就拿不到，因为第一个他们语言 不通，对不对？第二个呢，没有人照顾他们，所以他们就发现说什么，这些人没有东西在食物的供给上面什么被忽略了，所以他就说有希利尼人的犹太人就向希伯来人就发怨言。那那时候呢，彼得就跟他们讲说呢，神扣他们来，他们主要的心意是什么？是讲神的话，对不对？所以他们是每天在那个所罗门殿那边去讲神的道，而且医治什么，所以叫他们管饭食，这些是跟你就是开始讲饭食了，对不对？我们中午吃饭，那我们的执事现在是要负责中午的吃饭，也很辛苦，我知道不容易，负责吃饭。所以他说这个东西不是我的事情，好，应该是什么？应该我们要找另外的人出来。所以他们就说我们选七个人出来，那七个人有三个 criteria。第一个是好名声，好名声就是说他没有做什么事情是大家不能够接受的。第二个是被圣灵充满，第三个是有智慧充足，有智慧来知道怎么做这个事情。你知道在这个事情上面是最困难的是什么？处理人的跟人的事情，有一个人跟你抱怨的话你怎么处理，对不对？那这七个人的话就是每天去面对这个问题，他想说教会神的家怎么来安排照顾到每一个人的需要，同时呢当有人来跟他抱怨的时候，他有智慧怎么样来帮助他。好，所以他要有三个，要被圣灵充满，要智慧充足，要有好名声。所以他们就选了七个人，这七个人呢其中有一个是司提反，特别他就讲到说司提反是有大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同时有另外这六个，就是腓力，腓力后来也在圣经上出来，伯罗哥罗尼加摩提门巴米拿，还有进犹太教的安提亚人尼哥拉。这七个人哈，我们中文看不出来，但是我看了一下解经书，这七个人都是什么？犹太人，都是希腊人的名字，表示这七个人都是什么？都是希腊人，他们都懂得讲什么？讲希腊话，所以可以跟这些什么寡妇什么可以沟通的。那我相信，因为他们大部分是犹太人，所以他们也懂什么？可能也懂希伯来话，所以他们可以 communicate。这个实际上也是很重要，因为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才在讲说我们将来的牧师、哦、他主要是在中文堂讲道，对不对？可是他有一个需要是什么？他一定要能够用什么？用英文来沟通，因为他必须要用英文来沟通才跟我们其他的事工可以联合，对不对？所以实际上这七个人选出来以后，而且我们知道很特别的是有一个安提亚人尼哥拉，他什么？他本来不是犹太人，他不是出生就是犹太人，他是加入犹太教、哦、所以你实际上会发现，等一下我们看，在那个时候有很多在以色列的不同的地方的会堂里面，他们不是什么，他们不是出生就是犹太人的，他们是后来加入的、哦、那上个礼拜那个双琴有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是有，就是说我们一直以为就是犹太人就是出生你才是犹太人，他们不是，他们实际上在旧约的时候神就允许有人如果愿意的话，他们受割礼以后他们就可以什么，就可以加入犹太教。那我们更清楚的就知道说，你知道我们过之后会看到腓力他不是跟什么安提阿有个太监吗？这有一个太监跟他宣讲，对不对？那那时候你知道所罗门王他在的时候不是从非洲来了一个四巴女王，四巴女王，对不对？四巴女王她后来走的时候她变成什么？她变成是犹太教的一部分，她很可能是那个所罗门的妻子。所以现在在非洲他们有很多人叫做黑犹，就是是犹太人，对不对？可是他是黑人，然后他们都说他们是犹太人。所以甚至有人在讲说这个没有被 confirm， 约柜不是不见了吗？所以你如果看电视或是什么看 History Channel 的话，他们就有说那个约柜很可能就是放在四巴女王他们那时候在非洲的某一个教会里面，但这些都是传说、哦、可是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这个犹太人不光只是什么，不光是英勾比啊或是什么，他们有黑人，有什么各种不同的，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所以当什么，当那时候那个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他们特别有人用飞机把这些黑犹把他带到以色列，让他们成为整个什么以色列复国的一部分、哦、这是我们大家可以知道很有意思的。然后呢 他们这七个人被选出来以后，使徒呢，就他们就站在使徒的面前，在这边六章六节说，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好，所以我这边想要特别的就花一点点时间来讲到按手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等一下我们在看整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是讲到按手，可是按手有不同的 purpose。 好，第一个呢，按手呢最早是从哪里开始？从旧约开始，对不对？以色列人他们在什么？他们在献祭的时候，那祭司要怎么样？要按手在什么？按手在那个凡祭牲的头上，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说，我的罪，我现在跟你什么？跟你联合以后，你死，我的罪就跟着你死掉了。这就是整个早期最早那个什么，用血来赎罪的一个开始，是我们跟那个以色列人跟那个凡祭联合，所以祭司按手在他们头上的时候，那个罪就到他们身上以后，所以他被牺牲的时候，那个罪神就在今年就什么就过去了。好，这是第一个是联合，第二个是交通。所以呢，在民数记，特别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再眺望起来。然后他按手在他头上，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所以就是说，我们彼此 share。然后第三个呢是接纳，就是在希伯来书六章这边说，各种洗礼、按手之礼，使人复活，就永远审判各等教训。我们可以接纳他们受浸以后，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这是一个接纳。然后呢，就是使徒行传第八章，我们下一个礼拜会看的，就是说什么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所以这个很重要，一个是什么？按手的时候在早期的教会，我想现在今天的教会也是有，就是使人受圣灵。然后再下来就是呢，分给恩赐。好，所以呢，提摩太后书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所以在按手的时候，因为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所以在按手的时候，这个恩赐就什么就可以分出去。那在我们教会当然是没有，有一些教会的话，他们就是借着按手的时候，特别就是受圣灵跟分恩赐的话，他们有些教会是特别重视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就是使徒行传六章，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看的，就是委派，派他们管理这件事情，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身上，就是委派。这个委派之后，实际上我们教会选执事在早期有一段时间怎么样？我们也请新的执事什么到前面来，什么牧师什么牧长也为他们按手，这是委派。然后还有就是什么打发，就是出去差船的时候打发，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打发他们出去。那时候保罗跟巴拿巴要出去的时候，他们的教会就是这样子按手以后差派出去。还有就是什么？还有就是祝福。在马可福音的时候，耶稣基督他抱着小孩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这个是什么？这是我们可以做的。我们有小孩的话，我们实际上每一天有时我们就按手为他们祝福，好，这是我们可以的。然后还有就是医病，医病的话就是耶稣按手在他们身上就医好了。然后马可福音讲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这是另外一个按手，是你按手的时候你就什么病就得医治。好，这是九个很比较重要的。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说，因为两件事情发生，一个是什么？使徒他们继续讲神的道，对不对？另外是什么？这七个弟兄起来以后，他们开始在服事教会，什么开始重视什么？教会中间彼此有什么有抱怨或是有需要的，他们来什么来增补来添增的时候，整个神的家就怎么样？就开始兴旺起来，神的道就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也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所以实际上当我们在看初期教会第二个问题的时候，很重要的是看到神他有神的道，同时什么？神借着这七个弟兄怎么样来连结教会。我们教会今天其实也是很重要，我们要有神的道，对不对？可是彼此的关怀，彼此的什么，彼此互相的 support，实际上是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的执事还有我们每个同工的什么同工，都是同工会的同工，都是做这件事情，就是除了神的道以外，教会肢体中间彼此连结跟配搭是我们在做的。这样子的话，神的教会才什么才会 strong， 然后神的道才会兴旺。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可以看到，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最后这一段，第六章跟第七章很长的一段，讲到的是什么？新约教会的第一个殉道者就是谁？就是司提反。司提反呢，我们刚刚讲到他是那七个被选出来，现在就是有点像是执事的这个功能的一位一个弟兄，对不对？我们知道他是什么？他是讲希利尼人话，他是犹太人，可是他是讲犹太人讲希腊话的。那他蛮有恩惠能力，在民间行的大奇事跟神迹，所以他不光只是做什么做这些一些行政啊或是照顾的事情，他同时他自己有能力，他可以行奇事跟神迹。所以那时候呢，他在这个服事上面呢，他就开始不光只是什么，不光只是做事，他还有什么？他时常去辩论。好，这个辩论就很有意思，他就说当时有称为什么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还有什么古利奈、亚历山大、基利加、亚西亚，各处会堂几个人都起来和司提反辩论。司提反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都抵挡不住。在使徒行传这边哈，你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地名，为什么很重要？因为这几个地名你会发现说都是什么，都是小亚细亚那一带的什么不同的地方，那些都不是犹太人本身的。所以这些呢，特别就是有一个叫做利百地拿，利百地拿的英文你看的话它翻成是 Freedman。 因为你知道以色列人或是犹太人他们什么，他们过去有不是我们看觉得他有奴隶，对不对？奴隶这些人后来可以什么，可以自己赎回，对不对？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呢就是叫做 freedman， 他们在那边，他们也是什么？他们也是犹太教，他们也是守整个犹太教的律法。这些人他们会起来跟他辩论，同时有什么古利奈，然后亚历山大，这些都是在小亚细亚各个地方的。所以实际上你会发现说，司提反他辩论的不是跟什么，不是跟大祭司辩论，一直等到最后，他实际上是跟那些地方的外地人。好，就有点像我们今天可能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跟谁？我们主要是跟什么？跟讲国语的、讲普通话的人来传福音，对不对？好，因为他们的语言上面沟通很容易，所以他呢，司提反特别就是对这些人来什么？来讲神的话，然后他呢，用智慧跟圣灵讲话，众人抵挡不住。就是因为这样子，那个大祭司他们就买了人，好，买人来要毁谤他。来攻击他，攻击主要有两件事情。第一个是什么？他说我听见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然后设下假誓言证说这人说话不住的召见圣所和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所以他们就是什么？他们就是买了人来特别诬害诬告司提反，说什么他有两件事情是不能做的，他做第一个是什么？他要践踏圣所，他要毁坏这个地，另外一个是什么？要改变那个律法。这个对于犹太人特别是法利赛人是特别不能接受的，对不对？一个是他们很重视他们的那个所罗门所建的什么圣殿，然后第二个是什么？他们所守的律法。所以当他们这个出来的话，一般的犹太人他们不清楚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说这个人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在亵渎神。好，所以呢他们特别他讲的话，有可能他会讲到说耶稣说你们要拆毁这殿，我三日要再建立起来，然后呢他讲到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还有耶稣他自己讲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所以这几个都是我们看福音书的时候主耶稣讲的，这些都跟什么？跟我刚刚讲到他们毁谤司提反的两件事情有关，一个是什么？毁坏圣殿，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废掉律法。可是他们没有看到耶稣在讲的时候那个后面的真实的意义，所以他们就说 OK， 你讲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要毁坏。所以司提反才开始有第七章的这个整段的一个经节。这七个章整段的经节是非常有意思的，可是在这个之前你看到说他被抓了以后， 在工会里头做人都看他的时候，看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哦、那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有讲，对不对？上个礼拜那个王牧师他讲说，那个罗马尼亚的那个牧师，他在监狱里头看到那个狱官要看他，要打他巴掌，第二次打不下去，因为他觉得说他看到什么，看到天使的眼，有没有？对不对？斯蒂凡在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可是实际上在哥林多后书，保罗他就有讲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当我们跟神联合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我们实际上应该 ideally 我们看人看我们的时候都有什么，都有天使的荣 的面貌。我们很多不是，很多时候不是，对不对？我们跟孩子吵妻子吵架的时候看起来就很厌恶，对不对？可是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神都给我们这个权柄，这个恩典，我们怎么样跟他联合的时候，神的形状就借着我们反照出来的时候，就像天使的形状。好，所以呢他们坐在那边的时候，斯提凡，这第七章大家回去有时间看，尤其是你要是对旧约不熟的话，斯蒂凡他实际上把整个旧约三个人物本这个旧约把它讲得很清楚。他从哪里开始讲？他从亚伯拉罕讲，
信蒙召的时候
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然后呢，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凭据证据、所以亚伯拉罕他讲到什么？亚伯拉罕他讲到说，亚伯拉罕他神呼他出来的时候，他有没有一个殿可以什么可以办？他没有，对不对？他的什么？他被神选召的时候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的一个信心，就是因为他这个信心，所以神跟他做一个约。他是什么？他是万国的父。这是第一个，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没有地，他也没有什么，他也没有律法，他有的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对神的信心。然后接下来讲到约瑟，约瑟我们知道他是从小就是父母所喜爱，可是他的兄弟把他卖掉以后，他经过很多苦难以后，他最后是在埃及的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他做埃及全地的宰相跟全家，对不对？然后在诗篇的时候就说，在他以前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外卖为奴仆，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拘困，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约瑟在这整个这个旧约的角色是什么？约瑟实际上是做一个救赎的一个工作，因为那时候怎么整个犹太地什么都是整个全地都大饥荒，可是神就先拣选他，在一个什么从奴仆一直到什么到一个宰相的位置，他可以什么？他可以帮以色列人，尤其是雅各全家，从什么从那个饥荒里头什么带到以色列那个地方，可以什么可以富足，所以他实际上是做一个救赎的工作。这他呢，所以很多人说他预表耶稣。他实际上呢，很多时候他过的生活也是像耶稣基督的那个 symbolize 的一个生活。然后最后就讲到这个摩西，摩西我们知道他的一生是分成什么？分成三个四十年，对不对？第一个四十年他是在什么？在埃及的王宫长大，他有什么？有各样的，那时候埃及可能也是全世界最好的什么知识，各种的教育。可是他在40岁的时候他做一件事情，他什么？他在皇宫的外面看到有以色列人，有犹太人被什么被打被欺负，他就什么他就用血气怎么样去帮忙，结果就杀了什么杀了埃及人。所以他杀了埃及人以后，犹太人不但不感谢他，那埃及人更是不会感谢他，对不对？他就逃跑，他逃跑以后就在旷野40年。四十年之后，他在那四十年，神就什么让他说从什么？从他觉得他可以用生命、他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能力来侍奉神，变成什么？他觉得他什么都不能。就是等到他这四十年，他知道他什么都不能的时候，神才在什么？神才在旷野的荆棘里面向他显现，来呼召他来服侍神。所以摩西的，然后接下来他就是四十年，他就带着什么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在旷野绕了40年以后，一直等到最后他要在进迦南地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进去， 他怎么样，他在尼泊山看着那个地方把以色列人差派出去，他的一生就是这样子。所以实际上摩西他代表什么，摩西他代表我们这边讲到说第使徒行传七十章三十六到四十，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四十年间行了奇事神迹，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对亚伦说，你且为我们造些神像，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打岔一下，请大家就是签一下名。对不起，我忘记了。所以摩西代表什么？摩西代表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拯救的人。好，摩西代表一个拯救的人。可是摩西在那个时候，他有没有圣所？没有圣所，对不对？有没有律法？没有律法。神是借着什么？摩西才把什么？把会幕，把什么？把那个律法颁给他，对不对？所以实际上，那个你会看到说，司提反在跟大祭司他们在辩的时候，他说：“我来不是要会灭掉这些，我来实际上要成全的时候，为什么他要用这三个人？因为这三个人是在圣殿跟律法之前就有，可是他就讲到说，在这些东西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神拣选了我们这个族类，好，神拣选了犹太人。”所以不是你们不要去固守什么圣所跟什么跟律法，因为那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三个人被选召的时候，神看的不是什么他有什么遵守了什么，而是神看着什么，看他的心，神拣选他们。所以这个是他特别讲的。所以住在人手所造，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之所呢？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所以他就在这边就讲到说，神是不在这个地方的。如果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没有那个真实的心的话，如果我们不能够真实了解神他的救赎的话，这些东西都是什么？都是枉然的，因为神他不住。那以赛亚书六十六章这边讲到说，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但我所看顾的是什么？是虚心痛悔因我化而战惊的人。所以实际上你知道，在旧约里面，这些犹太人，这些法利赛人 miss 掉整个一个最重要的事，他们以为圣殿很重要，他们以为律法很重要，可他们忘记神要的是什么，那个内心里面虚心痛悔因我化而战惊的人。所以在保罗在罗马书他也讲到说，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称，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所以你知道，当我们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再回来看我们一开始讲到亚拿尼亚跟什么撒菲拉的话，你会知道说，我们真正在教会，我们在神的身体里面很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的割礼，我们的什么，我们的侍奉完全不在外面，而在里面的。神看着什么？神看的是我们里面的，我们的里面的心，我们的里头服侍神的一个愿意，我们是不是全人全心给神，这个才是神要看的。好，所以呢，我们才知道说，从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讲到殉道，就是最后在54节到60节这边，司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又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司提反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给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所以这边呢，我们就看到说，他那时候他们就是这个亵渎神是在犹太人是很重的一个罪，他们就把他什么带到城外，然后什么用石头把他打死。所以实际上这是很痛苦的。你想想看，我们人对不对？一个石头打会不会死？ 不太容易死，对不对？很多人用很多石头这样打下去的话，打到头或打到什么，慢慢才死掉。可是他死的时候，他讲了两个事情，一个是说不要将这罪归给他们，哦，第二个是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你知道这两句话是不是很像耶稣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什么，哦，这些人所做他们不知道，还说什么成了，哦，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所以实际上他在斯提凡的时候就很像主耶稣的殉道。然后他那个，所以你如果看那个，尤其是天主教，他们画很多的圣徒的 picture， 对不对？如果他们画这个的时候，他们都会看到有一个天使在他那个打死的那个上面，然后手上拿一个冠冕。那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在启示录22:10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所以实际上斯提凡跟我们现在看到在这个世上过去到现在很多为主殉道，他们实际上他们走的时候，他们离开这个地上，圣经上这边讲到说他不是死，他说他睡了，他们实际上就被到神那里，神就怎么样，神就预备给他们一个生命的冠冕。好，这就是为什么天主教他们什么，他们在画的时候有一个天使就预备着怎么样，要把那个冠冕要给他。同时实际上那个这边我没有写，我有没有写，实际上你看那个经节说他实际上他斯提凡他怎么样，他看到天开了，对不对？好，然后他看到什么，他看到神的荣耀，又看见什么，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好，知道这个，所以这个是我想，你要是在教会久的话，你时常会听到，耶稣是什么？耶稣是坐在神的右边，对不对？可是他们就说，在圣经上只有一次记载说什么，耶稣站起来了。好，耶稣站起来，就是因为这一次看到说，他是第一个在神的教会里头为神死的人。所以这个是我们特别就是很有意思的哈。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是从第八章开始，我们今天讲完就是整个耶路撒冷教会的故事就到这里了。从下一章开始，教会就什么就被迫害，就散开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实际上呢，我们也想想看，是很 realistic 的。一开始五旬节开始的时候，那些犹太人的这些大祭司搞不清楚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我们是这样一直在看使徒行传，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对不对？可是实际上在那个时候，你想想看，那些犹太人他们也在看。他一开始的时候，所以你看在第四章我们上次讲的时候，使徒第一次是什么，第一次被抓他们怎么样，他没有对他们太严厉，对不对？只是恐吓，哦，然后等到第二次的时候呢，我们就刚刚讲的是什么，到第五章的时候他们就什么，就鞭打，对不对？然后等到第三次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开始他就什么，就杀了。就之后在那个地方的什么 的基督徒就开始什么，就被迫害了。迫害以后他们就开始分散，所以在分散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是讲到说，我们开始不是第一次讲到说那个 key verse 是1:8，对不对？你们要在犹太全地呢，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成的见证的时候，他就开始分散了。可是你很有意思的，你想想看，神在五旬节的时候把各地方的犹太人带进来，对不对？好，他们在那个地方他们认识神。好，然后等到被破坏的时候，这些人跑哪里去？他们就回去他们自己的什么，回去他们自己的家，对不对？然后他们回去的时候，就把什么，就把福音就带回去了。所以慢慢的你就会看到说各个地方就开始有基督徒了。然后所以当保罗他几次的什么出去旅行的时候，他当然是开始有那个，可是实际上在那个地方都已经开始有信主的人，所以保罗就在那边就开始慢慢在建立教会。所以你就会发现说什么，神是有心意的，神把这些人聚集在这个时间，神在借着这些犹太人这些法利赛人的手把他什么，把他们分散， 神也有神的心意。好，所以呢，从某个角度看，我们今天呢也是，我们开的也是从不同的地方被神聚到这边。好，有一天神也可能会让我们分散到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实际上也就是因为这个样子的来来去去，我们把神的什么，神的福音就带到不同的地方。实际上是很有意思的哈。我们今天呢，就是到这里，感谢神，我们就最后做一个祷告。我们就谢谢你的恩典，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感恩。我们看到早期教会弟兄姐妹彼此的相爱，我们也看到他们迫害以后，他们反而心里欢喜，因为知道说他们是为你来受迫害。我们也看到斯提凡为你的殉道，我们也看到说主整个教会开始要被逼迫，因为你有你的心意。我们就感恩，我们为我们今天所学的每一点，你都真的是让我们更深的来经历你，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特别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上，我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你在我们身上的 calling， 我们要做什么，你真的让我们清楚的明白，我们彼此配搭。我们就谢谢你这样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